今天一同来看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次了哈，就不要忧虑，应该听很多次哈。最近好像没有讲过这个题目哈，上次其实 Frank 讲的和这很相关哈。我记得那个戴上次讲过常常喜乐，就是不要忧虑，常常喜乐。上次 Frank 讲的话是现在这个经济环境我们要依靠神，对吧？看到神的手在掌管。今天在这个题目再往下多想一些，做一些分享。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对吗？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会忧虑，对不对？好像这个忧虑好像是人生有很大的问题，不管是世人也好，信徒也好，似乎忧虑的话总是不离开我们，称呼每天都在好像为各种事情来忧虑，这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好一部分一样啊。就像现在这个经济环境，整个美国的经济现在是一个downturn，人很容易忧虑的，因为工作忧虑，因为现在公司的话这个运营很不好，现在好多公司在 lay off 人。我们公司的话是十年前有过一次 lay off， 之后再也没有过了，但是呢最近有三次。我进公司的话一年到零四个月已经发生三次了。我去年五月初进去，十月份一次，然后今年三月份一次，这个礼拜又一次，刚刚发生过三次 layoff， 人心惶惶哈、啊，人都在想哇，明天有没有工作都搞不清楚了。有的人的话就天天的问我有没有事情啊，会不会是我啊？有人就这样天天问的，很这个很担心的，好，明天有没有工作，大家都搞不清楚了。因为现在环境就这么糟糕，所以我们是为工作忧虑哈，现在是变得哈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因为看到环境是这样子的环境，因为看到同事就走了，因为我看到我很多人还不认识，但是我刚进去不久，但现在开始有些附近旁边的人就走了，昨天还和他一块做事，今天就不见了。我们当时有一些球友打网球的，我们每周大概二和四周中午去打网球，开始有八个人在打网球，很好，然后大家轮流。第一次 lay off 的话走了两个，第二次走了一个，这次又走一个，没有，就剩我们四个了，变得好，人越来越少。我们觉得哦，好像今天很悲观，怎么搞的，我们一样打球这么好，现在的话一个一个就不见了，八个人走了四个人，我就觉得心里觉得又很悲觉得好像说哇，这个经济环境真太差劲，明天我怎么样都不知道，对吧？所以就心里很容易为工作忧虑，这很现实的事情，没办法，因为这情况就是环境就是如此。我想我们不管是人也好，我们也会忧虑工作的事情，基督徒也会忧虑。我想这的话是大家的一个现实情况，我不能否认的一个情况。为健康忧虑，健康的话，我们现在是大家很注重健康，健保，要吃健康食品，要做运动，要这个我记得当时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是那个旧金山来的一批人，他们是推销什么产品的？健康食品就是了，反正是一大包，里面什么都有。当时我最怕吃药的，没看的话里面是什么维生素 A B C D E F G 都有了，一包里面一大把。我说哇，这吃到现在我这肚子全是药了，没不用吃饭了，全吃饱了，吃药也吃饱了。那他就说是，他是关键说吃饭不够，你要吃药才行，保持健康。说你其实一个月也吃100块钱，我想他我一个月吃饭吃100块钱，他要吃药吃100块钱。所以就说当时他好像是那个有一批人哈，就是在那个推销那个健康食品，是为了什么？身体健康。他说你现在是年轻的，赶快吃药补身体，人老的话就可以身体健康。我知道我太早了吧，我最怕吃药的，然后每次我感冒都不要吃药。然后不要说吃这些一大把，我吃下去的话我不用吃饭了，我肚子全饱了。所以呢，就人的话似乎有这样一个潮流，就是说我们要保持健康，从现在开始做起。当然我不是说这不好，是我们是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健康。但是呢，我是说其实这些不在我们的手中，这些不在我们手中，就是我们健康的话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要注意。但是呢，我们不是靠人的方法，要是靠神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那人的话很容易有健康忧虑，明天我身体还好不好不知道了，今天可能还好，明天就不知道了，是明天很容易有健康忧虑的。还有个什么忧虑的，我们的做父母的都很清楚哈， 为子女忧虑，对吧？子女的话，我们父母好像是这心的话，一直好像是为子女的话操很多心了。可能子女都长大了，我们还在操心，对吧？子女的话，你的工作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女朋友、男朋友了？什么时候结婚了？有的话，可能现在是晚婚族，28岁、30岁不结婚的，父母很着急啊，说哇，你这30岁还没结婚，你都没女朋友怎么办呢？很着急。但好像是子女倒不着急，父母很着急哦。我好像很容易儿女忧虑。我这儿子以后，现在儿子14岁啊，以后他学习不好的话，又该怎么办呢？他又上什么大学呢？他那个以后到我要不要准备房子啊？他要不要这个让他这个他经济怎么样？我很容易忧虑这个事情。我记得当时好像看过一个广告，是那个普天寿，现在没有了，以前有过一个广告，其实很有趣哈。他说是普天寿理财计划，让你儿女无忧无虑过一生，还记得吗？啊，记得哈，就说你要不但要你的。要考虑他的这个婚前大事，考虑他的这个工作，还有他一辈子考虑好了。有个理财计划，好像把这钱放这儿的话，让他一辈子都不无忧无虑，有吃有穿的。我当时就反应就说，儿子倒是无忧虑，孙子怎么办呢？儿子倒可能一辈子一事无成，父母准备好了，孙子辈的话可以管他，我管不了孙子，对不对？就是当时我是有这种反应，说我不该为儿女一生的。这个事情我不该为儿女考虑那么多的，因为儿女他们自己要承担他们的担子，他们生的担子，他自己要教育他的儿女来过生活。不能说儿子管好了孙子不管了，他不管孙子了吧，他自己过好日子了孙子不管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这相当是就不负责任那种态度了。就说什么为儿女忧虑的很多，还有为什么为儿女为前途，我们自己的前面道路我们不清楚，我们自己不清楚的。我们可能今天在这边，明天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明天的工作我没把握，明天的健康没把握，明天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心里很忧虑。这个前面的事情，为什么会忧虑呢？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忧虑？原因是我们对未来没把握，未来不在我们手中，我们掌握不住的。如果就是说我知道明天发生事情的话，我就不用忧虑了。比如说今天我在上班，明天我就退休了，比如说哈，后天我就这个离世了，上天上去了，我就不用忧虑了嘛。明天的话我觉得哦，还明天的话就退休了，我有钱还够用嘛，明天有饭吃。后天呢见神去了，我就不用忧虑了嘛，对吧？但是呢就是说我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世人都不知道。有人就说是那些那些等待那些就是一些犯人哈，等待那个一些这个要处决的犯人哈，他等待那个死刑的时候，等的时候很难过的，他什么时候不知道，3年之后、5年之后不知道，有人等10年都3年，等5年，一旦日子宣布了，明天不用想了，睡觉好了，明天不用忧虑了，明天反正就一定发生了嘛。如果知道就是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反而不用忧虑了，不管是好事坏事。反正肯定发生的，忧虑也没用了，也不忧虑了。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要是发生什么事情，未来没把握，不在我们手中，我们才是忧虑，对吧？我们知道明天怎么样，不知道明天是我还有没有工作，不知道，我们才有忧虑的。忧虑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没把握。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过于贪求今生的利益，心被捆住了。哇，这我很这个在乎今生的这个一些得着。比如说我这个有钱人的话，可能就怕着钱哪天就不见了。那个财主的话，可能睡不着觉，哦，这钱的话，这个放在这个仓库里面，可能被人偷掉了。银行可能哪天倒闭了，或者是缩水了。就有钱的话，反而心里放不下了，很怕着钱失掉了。现在是经济风暴的时候，好的那个好的那些有钱人大缩水，可能从多少亿变成可能1/10或多少大缩水。有人的话是。上次我们听张伯利去他来这边在基督徒会堂来讲，他说他一个民运的好朋友，应该是讲柴林，我想要去说，他说他在那个在银行里做那些经纪人，他的财产的话是这个原来很高这么高，他后来的话现在不讲了，可能缩到可能都不见了，或者会变成 negative， 因为他是可能很 aggressive 投资，最后可能缩到最后不见了，他就说可能现在话都不讲了，可能就是表示他损失很多。有钱的话并不表保不能保证我们心灵平安，还会就是说很担忧，事情会丢掉，钱会这个会流走， 否则的话会贪心不够，一直贪贪贪贪，我们在想修理这些事情，在想怎么挣更多钱，反而心放不下，所以金钱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人的一个捆绑，成为忧虑的一个来源。还有一件事情忧虑的时候，我带不下忧虑叫什么，带我是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就太专注一种事情，太专注放不下。我不管是在公司的事情了，有时候教会的事情的话，好像就一直好像要就放不下这件事情，一直在想，可是朝思暮想的感觉，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这好像我感觉也变成一种忧虑的一种形式。就是其实的话，你是被事情绑住了，被事情绑住了，好像你放不下你的事情。我刚才想的话，在想我一个做课题的话，就天天在想这个课题，但其实的话，我想的话是没用了，已经想到其实是让我的话头脑一直闲不下来，没空闲的，而且在消耗我的这个精力。我是这样的问题哈，当时不管是做公司事情，一定是在我们这里面哈，天天在这放在这边，天天好像放不下。教会的事情，还有一些那个家里做个一个 project 的话，我也是放不下的。比如说以前的话，现在刚买房子的时候，现在的话大概好一点了。刚买房子的时候，我就想，我这个缝子边上放一些是这个碎石，很漂亮。甚至边上可能在这泥土嘛，当年的话没经验，说你说每个人缝子怎么是木头做的，好像不喜欢。大陆的国内的房子都是那个砖头做的这个墙，觉得那个比较漂亮，比较结实。美国缝子好像木头的话一晒就黑了，很难看。边上的话都是泥土，觉得很不好看。我说我一定要放一些碎石，然后那个把白的碎石放进很漂亮那个 Joyce Avenue 的那个房子。好，我说明天继续做。结果呢，这一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就在想着明天是买多少碎石啊，然后买几包碎石啊，放那边很漂亮啊。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起不来了，哇，这头昏得不得了。结果最后就没做，所以现在一直就那样子没做了，后来就说其实就是说，你计划事情的话是很好，但是呢，你计划事情超过你该做的事情的话，似乎你这个花的钱太多的话，你用掉很多精力，最后反而做不成的事情。我当时那件事情想想很可笑，有那点小事的话，让人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我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是我的问题了，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太专注放不下，我想这是也成为一种忧虑了。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啊，今天是在今天我可以掌握，因为我可以做事情，明天就我不能掌握，明天在神的手中，我不要忧虑明天了。明天我可以计划，但是不要忧虑，我放计划好了，放下了，好好睡觉，明天到起来，重新一天开始新的恩典，然后再去重新做事。其实的话，这是对我一个提醒。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类似的问题，我是可能是太专注了。看大家说看体型也看得出来哈，有人说心宽就体胖了哈。我的话看就是大家说你这么瘦到一定是天天的话心里好像放不下，很多事情很窄的，这个心眼很小。可能我想是有这问题，我是有问题了，心眼比较也不叫小了，就是比较执着，事情呢比较容易被缠了，被各种事情缠累住了哈。希望不是被罪了缠累住，是被事情缠累住。但是忧虑过多的话，也变成了一种捆绑和辖制，你不想忧虑也不行了。对吧？你知道，就是说人的话，其实的话，人的身体的话，是一种就是说，如果你想事情太多的话，就有一点就是变成一种习惯，习惯久了变成一种捆绑，你逃脱不来了。我们叫一些忧郁的话，变成就是说忧郁变成忧郁症了，最后变成了，对吧？就是忧郁症的话，你就自己很难出来了。它一种变成一种，我是学电学的哈，啊，就是那个电你通久的话就比较短路了，就回不来了。对吧？就是那个，他就烧的就把人烧坏了，有点就烧的地方，哎，烧的就是那个成了一个短路的状态，你怎么就出不来那个路径了？一直每天走那条路就，每天在想，每天在烦恼一些事情，总找一些事情烦恼，就变成一种忧郁症的一种症状。所以这种变久了一种辖制哦，不管是这个信徒也好的话，信徒的世人也好的话，这种辖制我看到很多这种情况，尤其在湾区，因为我们是这个离乡。离开老家，离开自己的家乡，在这边，在打拼，其实很不容易哈。我们就是已经是在家乡的时候的话，有那种周围的朋友、家人，很多家人可以扶持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我想不开的话，家人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帮我们走出来。在这边的话，好像就不太一样。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是就是陌生的环境要打拼，然后的话，这个又是竞争很厉害的地方，人不容易想得开。想不开的时候的话，有没有很多人呢可以帮忙，可以走出来？这样的话就说是在这边其实问题比较严重一些，我发现在湾区的话问题比较严重，问题现在的环境现在的生活呢又节奏很快，竞争很厉害，面临着我们是在异国他乡的这个环境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 不管基督徒也好，这个世人也好的话，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看这个忧虑的害处哈，有四点这么总结哈。一个伤害身体，我讲了，就是这个忧虑的话，可能身体的话就受到影响，消耗精力，不必要的消耗精力，觉睡不着觉的话，第二天不要做事情，因为一天晚上就在想这些这些这个不该想的事情，降低效率，减低对神的信靠。我们忧虑太久的话，就靠自己，我明天的话该怎么样，明天我要做什么东西，我们其实对神的信靠的心就没有了。我们是靠自己的话，就不信靠神了，对吧？现在我们是伤害身体，消耗精力，降低效率，减低对神的信靠。忧虑还有很大的坏处，我们再看一下哈。忧虑和忧愁是不一样的，我们说忧虑和忧愁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对吧？是不一样哈。忧虑的话是在想明天的事情，我明天怎么样，明天有没有工作，还没有健康，明天我还有没有金钱可以用，忧虑明天的事情。忧愁的话是有点在说对现状的一种反应。可能今天呢，我这个哇，今天有病，这个比较病痛在身上，比较忧愁；或者的话，今天呢我钱不够，比较忧愁；或者今天我觉得我灵命不够，我还是这个去追求主的话，好像我的灵命上不去，我来忧愁。忧愁的话是有机会让人上进的，忧愁可以让人改变的，对吧？我们看看一节圣经的话，是保罗写的，是在哥林多后书7:8，在那个单章上面。他是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讲的更多前书，有些对他们一些谴责，有些这个提醒。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他写的信的话可能是谴责他们一些行为，哥林多教会有些问题，他写信警告他们，然后去规劝他们，有些信话他讲得比较重。但是他说当时他可能写的话，他心里也有点懊悔，说哦，写的话是不是太重了？但他说的话，写信叫你们忧愁，忧愁不会是暂时的，忧愁让他们能够改变，让他能够这个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这两个是不一样，忧愁的话有时候会帮助我们哈。其实我在想，可能是忧虑有点像那个无病呻吟的感觉，我觉得没事儿，可能我就在想，哇，明天不得了，明天我要头痛了，哇，明天我要肚子痛了。这无病呻吟，好像是为未来的没发生的事情来忧虑，来想。忧愁是说我现在的状况是一种不理想的状况，我忧愁，但是我要改变这个状况，是跟一个正面的力量。所以忧愁忧虑是不一样的，忧愁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走不出来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捆绑。忧愁倒可以帮助我们，然后改变；忧虑的话，让我们是消耗我们的生命，消耗我们的这个精力。现在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看到圣经哈，在单张上面，这是耶稣的原话，这句话大家很熟悉哈。6:19，他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天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么讲呢，就是说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地上积财宝的话，我们的心就放不下了。因为地上财宝的话，说有虫子来咬，有能锈坏，有贼来挖空来偷。如果我们心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忧虑，就会思虑，因为这个地上财钱是不永远的，不是永远的，可以朽坏的，哪天可能就不见了，可以被虫子吃掉的。可当以前呢，可能这些说那粮食了一些农作物的话，被虫子可以吃掉，今天的钱的话也会贬值掉，对吧？贬值掉。或者走贼来偷。如果我们的心在地上的话，我们心就不能摆脱这个忧虑的这个捆绑。所以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在地上的话，我们的心就被捆绑住了。20他说，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21，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在天上有基业的话，我们知道天上的话，基业是永远的，是不改变的基业。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每一句都不落空的，他说你天上有基业是不落空的。所以我们如果心放在天上，财宝在天上的时候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的思虑， 没任何的忧虑，因为知道神的应许都会应验的，这个财宝天上是不会失去的。我们的心放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财宝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受这个忧虑的捆绑，因为不需要忧虑，因为神的这个赐福是没有忧虑的，是 everything 是 amen 的，确确实实的，实实在在的，不会贬值，不会不见，不会神也不会改变主意，不会这样子的。所以就说天上的财宝是存到永远的，所以我们现在天上就可以不用忧虑我们这个财宝会失掉。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金钱。这边也是在讲说，不能，我们很难在两者之间做个妥协。我说我要今生要贪图今生的财力，我天上的也要，两者不能兼得的。因为你被贪图地上的财力的时候，你的心就被地上的捆绑了，你天上的话你就不重视了，你就被捆绑住了，你就没法追求天上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个选择，或者追求世上的，或者追求天上的。追求天上的话，我们的心就在稳妥之地，因为我们不需要忧虑，知道神是真真实实的。25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不讲到一些具体的事情，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其实我们在为衣食来忧虑。我们明天有没有工作，其实还在考虑有没有地方，有没有房子住，还有没有这个衣服穿，有没有食物可以吃。其实在忧虑我们的生活问题，工作其实为生活。这么神告诉我们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他说生命胜于，我看刚才去找他，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他就说其实的话，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生命的主是谁？是神。神是赐生命的主，我们不能主宰。我们说我明天，我今年出生，今年我去世，我们主宰不了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们什么时候出生是神主宰的，什么时候去世是神主宰的，都在神的手中。也就是说我们不该忧虑神的事情。生命是神所赐的，他是保守的，他赐了生命给我们，他会保守这个生命到他旨意成，到他命令的日子。我们忧虑是没任何用处的，就是我们不要做实在事情。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为神来忧虑。神既然赐生命给我们的话，神就一定赐给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这个食物和衣裳，一定会赐给我们。神不说赐生命的话就不管了，神是负责任的。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神的这创造胜过这一切的人所需要的。所以神一定会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这神在这边讲这个重点是生命，是他是赐生命的主，生命在他的手中。26节，他做个比喻哈，他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即使飞鸟的话，我们看他的话也不需要计划，也不需要劳作，那需要找食物了，不需要劳作，不需要我们的话要种东西啊，做产品，做 computer， 做 memory， 不需要，他不需要做这东西，他只要找到足够吃的食物就好了，他总能找到足够吃的食物，对吧？天父赏钱养活他们。我们说，我在想着鸟的话，看他们的话，冬天很可怜，觉得鸟的话，冬天哈、啊、在那个很冷啊，我们在屋里面吹着暖气，还觉得还冷。他的话在外面的话没地方住的，他那鸟巢的话是露天的，树上架一个鸟巢嘛，然后鸟在里面的话下雪就下来了嘛，下雨的话全淋透了嘛，觉得怎么可能的鸟可以生存？我们的话房顶盖得好好的，这 insulation 做的这个很好 ，double pane window。门的话加上那些封条吧，封的好好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生活，才可以觉得好，还觉得还不够好，冬天还要吹暖气。这鸟的话根本就是个露天的，根本就没有棚，没有盖子，也没有 window， 它活得好好的，它冬天也没冻死。冬天的话看看面积都是荒凉的，什么的树枝都树叶可能不见了，这个草的话都黄了， 啊，可能冬这这边的草是绿的哈，冬天，但是那草籽都跟冬天不会不见得生长草籽，它吃什么东西呀？它吃什么东西？我觉得一直想不通，这个鸟它居然活得那么好，那么自自在在的，好像还天天给早上把我叫叫醒，有的时候，它鸟叫还是什么？有时候我儿子那个闹钟好像和鸟叫差不多，有时候又是鸟，搞不清谁是谁，有时候你钟叫，有时候鸟叫，反正我旁边总有鸟在叫，觉得这些鸟的话好像真是无忧无虑，他们就吃那些。他们吃那些小果子哈，那个灌木小果子就可以去生活了，就可以生活，他们就活得好好的。我们不可思议啊，但是神居然安排得很奇妙，鸟都可以活得那么好，也不需要忧虑衣裳，也不需要忧虑房子，也不需要忧虑食物，他每天找到食就可以找到吃了，冬天一年四季都可以找到东西吃。啊，这是神特别的这个供应，一定是神特别的安排，让一些植物可以在某个季节生长，某个季节结果，鸟的话四季都有东西吃。这一定是神特别，否则的话怎么可能鸟能够四季都能活得好好？它也不能冬眠。鸟的话一直要保持这个体温是热的，它一定要吃东西的。这么神的话用这个鸟来做比喻，告诉我们，即使是飞鸟的话，我们看它们的都不用忧虑，但其他的话照样可以被神养活得很好。人的话比飞鸟贵重的更多，神更把我们看的这个、更为宝贵，更为这个我们来预备。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是寿数多加一刻呢？就讲的就是现在我们的寿数不在我们手中，生命不在我们手中，我们怎么想的话，我这个我带着人的话不想，就说不想、可能是都认为怕死，可能是基督徒不怕死吧，但是你怎么担忧的话也没用，总是会来到，对不对？死亡总会来到，担忧没用。你说是有人可能是80，有人90，有人70，担忧的话没这个用处的，不能让我们寿数增加一分钟，增加不了的，对吧？增加不了。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的。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如今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这讲到我们的衣裳哈，就说那个其实还是说，我们不管衣裳穿多的漂亮啊，笔挺的西装，或者是这个女生的话，姊妹的话，衣裳穿的可能花样很多，男生在这个西装就完了，可能这里最多的两个不同的花色，领带的话，大概男生领带我大概有7、8条，还不少，都是别人送的了。公事送一条，然后堂弟兄送好几条，我自己大概只有买了2条而已，然后别人都是别人送的。女生啊，这个我太太衣服就比较多了哈，这个就我搞不清楚，这衣裳没见过哦，哪天买的？那个没见过，穿出来的，很漂亮对吧？我们这个女这个姊妹很喜欢这个。很喜欢这个挂东西，然后这个装得很漂亮，然后穿衣服的话是每天好像是天天不重样是吧？听说要在公司里面每天3天的话每天都不一样，就是这个。但是呢，这个神师说的话，我们穿得再好，还不如野花那个更漂亮。就是说野花的话，虽然它是一种生命，神赐的生命胜于一切我们人造的东西。说实话，就是野花的话，虽然就是一不起眼的野花，野地里的百合花，那看得不起眼。但是呢，他的那个装饰的话，比所罗门穿的还荣华。所罗门的可能穿金戴银哈，可能是那个当时的话是国王穿的话，可能是这都是这个金的权杖，然后这个金的皇冠，戴玉各种宝石镶嵌。我可能一定是穿的很荣华，但是呢，他是说，即使野地的草比这个还要荣华，就神的创造比这一切人知道的东西的话要好很多，生命胜于这一切。31节，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让我们不要忧虑这些东西，因为神都我们预备好了啊。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这讲外邦人哈，外邦人这边就是有一个就说外邦人求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的话不要求这些东西，因为神看过我们。说今天的话我们看了一些昨天我看了一些报纸哈，感觉到很震惊，就是说就现在就说这个世人所追求的话，好像似乎越来越偏向，就是说这个物质的利益。我看什么明星啊？看那个不太清楚是新闻还是那个还是谣传，说是那个赵薇要秘密嫁给一个大款，好像是谣传的，不太就真的假的。 就是现在就说我们看到就说好像这个明星啊都要加大款，林青霞要加大款是吗？我应该是哈，新加坡的一个什么一个，对，大款是不是这个两字在台湾也适用？其实有钱人了，大款就有钱，因为大把的钞票的人就大款，可能是大陆的这个新名词，以前没有的，就新出来的名词大款。所以好，明星都找那些有钱人，好，成为一种时尚，好，似乎有钱是成功唯一的标志。嘿，明星的话是靠努力，明星的话他们是要靠努力的，要靠天生的条件，可能一些这个面容姣好的，然后是这个小生很帅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很潇洒啊，这个演技很好的，要有功底的，需要那个有那科班出身，要上那个演艺学院，然后最后去这个磨练，去这个去有好的角色，有好的表现，然后不断的这个往上的话，他可能成为明星。明星其实不容易，对吧？但是呢，这个另外一边的话，有钱人的话其实也需要奋斗，但是呢，有钱人有时候需要有的时候是走歪路成功的也有，对不对？有人走歪路，就是走那个钻空子了，然后这个贪污了，有这种事情做大款的也有。但是呢，人好把这个有钱变成成功的一个标志。只要你有钱的话，我这嫁给这有钱人的话，就不要忧虑了嘛。没这个有吃有喝有穿有这个有家里有做事的，根本不需要自己做烦恼任何事情了。好像是大家好像明星有这种趋向啊。我感觉好的明星的话，什么是这个港姐了什么姐了，都是好像找这样的一个归宿，都是嫁给一些这个有钱人。好，这是好像成为这个世人所追求的。现在好像很明显，以前那我好像还好，就在这个最近的话，就是好像这种物质的这种追求的大陆的话是变得这个一种人心所向，人心全被捆绑了。当时上次那个唐金阳弟兄他说他去大陆了嘛，他回来跟我讲，他说国内的话人心都是很坏的，他这样讲，就是人都不可靠，讲话不受信用，做生意的话也是不讲这个道德，可能可以为了坑蒙拐骗的话什么都做。好，大陆的话就是你不能信任任何人，他这样讲。我觉得哦，是啊，可能现在的话可能是以前的话可能是大家才物质不丰富，人心还淳朴，那现在的话人心变得就是说很诡诈，就是现在的话这外邦人的话世人的话其实的话都在追求这些物质的这个享受，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其实就在重这三点。但是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23-22节接着读我们哈，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就是说做我们系统的话我们不需要担忧这些东西。我有人说的话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贫穷，有的信徒这样讲，就是太有钱的话可能我就容易堕落，有钱的话可以做好的坏事了，对吧？也不要太贫穷，我反而把主的这个脸丢跟主丢脸，可能我需要低三下子找人求，那个为了吃这顿饭的话可能是就形成低头了。他说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贫穷，就给我们每天够用的饮食就够了，有吃有喝就够了，就我们就满足了。因为这是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不会让我们缺乏。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是我们只要在做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得了他的果他的义了。因为我们的义是谁啊？是耶稣基督，我们自己是没有义好谈的。他的国的话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就得到他的国，我们他国里的一员，是属神的子民的话，这些东西都加给我们了，神就看过我们都加给我们。最后一节还是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边是很这段我在想，这话讲的很有趣啊。耶稣前面是说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专门又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样讲哈，似乎有点矛盾，就说耶稣说不要忧虑，这就说今天忧虑明天还要忧虑。我在看到这句话，这怎么解这件事情啊？是不是耶稣是比如说不要忧虑，但是我们忧虑还是少不了的，生命的一部分还有忧虑。我这么理解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把握的，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还要去工作， 还要去照顾家人，照顾子女，培养子女，教育子女，做我们当做的事情，赚我们的生活的所需要的。但是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靠着神，因为知道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机会，不是说我自己赚来的这些工作机会，不是的，不是子女是我自己自己这个得挣来的，也不是的，子女是神赐给我们的。我的身体的话更是神赐给的，不是我的，不是属我的，对不对？我今天可以四肢这还可以正常，头脑可以思考，都是神的恩典。对，神给我们这些条件，我们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前提，明天也在神的手中。我们今天靠着主来做今天的过一天的生活，做今天的事情，明天仰望主神，明天又有新的开始，神给我们新的恩典，给我们新的挑战，然后给我们够用的力量面对明天。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做今天的事情，要筹划今天的事情，来做今天的事情，明天交在神手中，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凭信心仰望主。我像是在这在讲，就是我们不要明天来考在忧虑，明天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要做今天的事情，不是说忧虑是在做，是实际是行动，不是说坐在那躺在那不动的哈，想着哇今天我这个没吃的了，我饿肚子了，不是这样子，今天去挣这个我们今天的饭吃，去做这个忧虑还要多少量，就是做，是筹算去行动，在这边我是这样理解这神的这个意思。这是耶稣的的教导啊，像接着我们再讲一些，就是说为什么忧虑会来到世间。我大概有多长时间这个带上到12点多就可以了，还有半小时啊。就说忧虑为什么会忧虑呢？忧虑来到什么地方呢？其实人是不需要忧虑的，在开始的时候人是在伊甸园里的生活的话，这个有很好的环境，有很好的这个劳动，很好的这个事情做，就是管理这个园子，不需要忧虑的。忧虑来自于亚当犯罪之后，忧虑来到世间，因为是神说你要有是极重的劳苦，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我当时想的话，这个劳苦呢，就是身体的劳苦，我要这个天天这个劳动，这个他汗流满面嘛，当时讲的是。那其实呢，我发现的话，其实这个内心的这个劳苦更重更厉害。身体的劳苦的话，似乎还可以承受，有的时候内心的劳苦的话，就是把人家压垮。我以前的话不理解，就是小的时候觉得，我小的时候在乡下长大的，我是乡下人。小时候的话，乡下就是什么，就是劳动嘛，就是那个这个当小的还没有那些机械化的东西，都是锄地的，啊，锄地，割麦子，所以割麦子这边。哦，大人扛过那个码头那个打包哈，那个大人是身体很好，割麦子，这个收玉米都做过。当时我想的话，现在我城里的话是夏天的话要在空调的屋子里面，然后这个还这个这里面的话还觉得还太舒服，一出去的话受不了。我记得上海的话，8月份去上海。在一进当然宿舍里面是空调，公司空调，地铁空调，这一段路的话，地铁到公司需要走过去大概5到10分钟，那没空调了，对不对？哇，这走的话，我提个包的话，就是汗流如雨啊，就这样，哇，这个很难，赶快到公司去，然后赶快舒服一下，哇，就觉得好像就很辛苦了。但当时我想，我小的时候的话，不单那个没有空调，还要在太阳下面去做农活。戴个草帽就跑出去，很热的大热天的话去干一天活的，一天8小时干活，然后就锄地了，割草。小时候把九之前的割打猪草，要帮家里这个打草之后喂猪吃，给猪长大了可以有肉吃，否则没肉吃的，要靠自己养猪吃肉，不是买肉吃，没得买。然后的话是这个九岁之后就可以干农活了，九岁之后我就和那个大人一样去下地干活了，盯一天了。第一次干活的话，那个很卖力气的，小九岁第一次干活还卖力气。不懂，当时大概身体也好了嘛，就是也不感觉累嘛，就这样子。所以当时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说有个梦想，想着说，哎呀，城里人多舒服啊，坐办公室里面，一杯茶，一张报纸，一天就过去了。本来就是台湾这样，但大陆的话是那个社会主义嘛，就是大家都不干活的，一张报纸读一天，一杯茶喝，就一直在喝茶。我感觉他不干事了，办公室待着啊，这个好像是也不需要晒太阳，空调不知道，当时还没空调可能。觉得哇，城里好， 我就空中领训，我要在城里可以比较轻松嘛，不需要这么劳苦了。然后当时怎么去城里呢？拼命读书嘛，我当时在江县嘛，读书嘛，读书就开始拼命读。当时读高中的时候，就夜以继日的读，根本就好像是晚上不想睡觉，就是读书啊，两年的时间要读书。后来考到这个北京清华的清华去，哇，已经很好的话，清华这名校了，考到清华去了。清华他也需要读啊，又要读。他说清华的话读了五年，后来说大学好像是不行，还上研究所，还要读硕士博士，又接着拼命读。当时觉得哈，读书很累啊，当时觉得话这个体力累哈，体会过，读书很累，脑子很累啊，累得不得了哈。这个从高中就累，大学读研究所的又很累，读了这个，所以读书读得很累，发现这个身体累，脑子累，说好了，我毕业就好了，毕业的话我就那个博士毕业之后拿个高薪的工作。一定是这个，或者做科研到那个研究所，或者做那个公司里面做这个高级工程师。当时觉得高级工程师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当时在国内叫高级工程师，其实就 senior engineer， 就是了不起了，我就不得了了，这个高薪高职，然后又轻松，就到我只要我拿到学位了，我就可以轻松了，我就可以这一辈子差不多了，当时这样想。但发现工作之后就更辛苦了，工作之后不单这个身体累，脑子累，心也累了，因为你要考虑工作的这公司里边的工作要做得好，否则的话就工作没保证。要考虑家庭，然后是在哪安家，然后是这个儿子出来之后怎么这个教育儿子，然后还有老婆，这都要想了。哇，这个身体累，脑子累，心累，逃都不掉了。我觉得哇，这人生的咒诅，没办法，这是因为是圣经说的话，是这个神让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身心都很劳苦，即使今天的话，我们有这么好的空调的屋子，这开着这个我开一百几十迈的车子，原来的话没想过拖拉机的咚咚咚咚，那路的话颠得不得了，根本跑不动的。老家的话牛车我也坐过，没坐牛车你们？牛车走得慢得不得了，牛车也坐过。现在可以开这个四轮的这个可以开飞快的车了，哇，很好了。但是呢，我电脑的话，原来是哪个电脑，没见过电脑的，现在 internet 你这个什么都快得不得了，但人还需要劳苦。不是说 internet 可以帮助我做事情，是 internet 变得更那个更繁忙，更紧张，压力更大。所以其实的话，科技发达并不能解决人的问题，人的劳苦还是在加增，没减少，在加增。基督徒也深受影响，基督徒的话就说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基督徒也是在里面，有时候觉得啊，我这个公司的事情的话，我要加班加点，做十二小时做不完的话是四小时，有时候在那边的话到午夜四点钟，这个做一个 tape out 的话，要和那个台湾那边那个这个台积电联络的话，就等在那边一直到午夜四点才回家。但我的话不是经常做了，像那个李华、海伦他们的话，可能是这熬夜是经常的事情，做 IT 的话时间本来和别人就不一样。所以好像是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话也深受影响，好像似乎这个工作一来的话压的话，我在神的事情都不想，有的时候就天天压的根本没空间给神了，这种感觉就是好像这种一种好像是对是一种征战了，就是这种世上的事情的话，有时候会抢夺神的位置，好像似乎各种事情都不在，本来神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生命中的第一位，结果的话不管这个什么事情都来的话，都想抢这个位置，什么这个房子的事情了，公司的事情了，他都想抢这个主导的位置，来占据我们的心思。好，这的话好的就好的时候就成功了，这些东西就真正把我们心思占据掉了。但是基督徒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很好的神，神的话就是说他可以，他是一切问题的这个解决和答案。我们靠神，我们是需要靠神才能胜过这一切，靠自己是没办法。靠自己的话，我们就要忧虑我们以后的事情，我们自己的话掌握不了，但是靠神的话就可以。就可以解决。我们看三节圣经哈，就在单章上面就说，他是说，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他是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来到耶和华的，来到神的这个赐的福的话，使人富足，是真的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的。那么这边这个福的话，来自神的福的话，不仅仅包括物质的，我相信包括灵的。属灵的东西，这包括神给我们丰富的生命，包括神给我们的救恩，包括神给我们的应许，包括神给我们的奖赏，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是我们得富足，今生得富足，今生得平安， 靠着神的恩典得平安，靠着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可以心灵得平安，可知道去什么，以后去什么地方，并不加上忧虑。神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忧虑的，是一个赐给我们的东西呢，我们都是这么富足，我们心灵很平安的接受的，并不加上忧虑。反而世上所赐的往往给我们带来忧虑，世人的金钱、名利、地位啊，你们今天是做总统，明天那就可能就下去了，今天做一些高官，可能明天就被现在是政界的斗争很厉害，大概台湾大的都一样，可能很难讲今天河东明天河西，今天我当官明天你当官，可能就陈水扁的话是一下台就被整，就这样的话你发现人是这不跟是很难把握的。世人所赐的话，人事的话是没办法，就是说世人心里得平安的，虽然可能让人得满足，暂时的满足，但是不是永远的满足。暂时啊，我这个自尊心很好，我这个当高官了，我可以控制这个哪个部门，我可以发号施令，下面都听我的，还似乎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心。那其实这的话不是长久的，不是这个永远的。我们会忧虑的，明天有没有这个位置还给我做？我今天打着打着，明天政治会打过来，我们会这样想。再看那个马太福音11:28，他说：“犯劳苦担重担的人，这耶稣讲的哈，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得安息。”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面对劳苦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很难不忧虑的时候，我们会忧虑好多事情的时候，神给我应许说可以到耶稣那里来，他就是我们得安息，因为他的应许是不改变的。我们说可以把这个重担交给耶稣基督，他就替我们承担了，我们就可以得安息。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我们重担的话，就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就很重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把重担交给他，他就替我们承担，他们替我和我们一同来走过不容的。我不是说人生就没有一些难处了，有难处，很多难处，但是耶稣和我们一起来走过，耶稣陪我们走过，是把我们背着走过去，度过这些难处，他叫我们得安息，就他在我们旁边伴随着我们，我们的心里就没有惧怕。下面是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是说，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挂虑、忧虑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现在就说，现在就说，我们可以求，向神求，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心中所愿的，可以向神求，不是说神。不是单方面的，是双方面的。神给我们启示、旨意，我们向神求，我们的需求是可以的，可以向神求。上次弗兰克讲的是那个急迫的求就得着，像那个邻居像邻居求饼一样，邻居的话本来很不方便给他饼了，但是他求得很急迫，邻居就爬起来把那个收起来给他做饼给他吃，对吧？弗兰克讲的就是我们向求，叫急迫的求，向神求，神就应允我们。所以这么就是关键事情，我们要相信神和信靠神，就是说神是我们的一切的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怎么相信他、信靠他，知道他必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后面讲几个例子作为结束，三个例子啊，比较多的例子，我讲三个例子。我就说相信神、信靠神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今天我求神的话明天就成就了，等一天就拿到了，对不对？这要等一天。今天的话，这个神的，今天我这个身体不舒服，肚子痛，神可能一分钟就医好了，一分钟，这要一分钟的忍耐。或者明天的话，什么事情的话，主要你来成就，明天成就了，一天的忍耐，对不对？或者一年的忍耐，但有的说是几十年、几千年的忍耐啊，有的说是很久的忍耐。像以色列人的话，他是从等耶稣来等了多少年？等了，从等的话到耶稣来，大概等几百年。耶稣来他又不接受，还在等，再来的话有几千年，对不对？等几千的时间，等再忍耐。我最近看一本书叫《十架窄路》，你没看过？《十架窄路》这本书，它是没有公开出版的一本书，它是那个余崇华写的， 他的父亲叫于不对不起于崇恩，他的父亲叫于成华，是个医生，都是大陆的上海的那个居护所的这个信徒。你可没看啊，那本难得给你们看见，那的话是一个他没那公开出版的一本书，他是内部发行。这个弟兄就是当时在大陆的时候，就是说当时那个大陆这个政权这个颜色改变之后，我们叫易手之后，不管是有叫沦陷有的解放，其实就是改变政权改变的时候，当时政府呢对这个教会就控制得很严，他认为教会的话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他认为美国利用这个宗教来腐蚀人的灵魂，来控制人的灵魂，让人都做睡眠，最后的话就是被美国就掌控了，他是怕这一点，他从政治利益考虑，他让所有的信徒都要登记参加三自教会，就自传自养自立嘛，不太清楚，三自教会就是说全是靠中国自己的传道人，然后要上政府注册，然后是一些讲的内容要政府通过的，就有点就是说受政府掌控的教会了，变成说好的信徒不愿意参加，因此的话就好多人就受到逼迫被抓起来，有人的话就一关就20年，有人一关可能有人的关到就死在狱中，这种事情很多，包括这个于崇恩，他的父亲叫于成华，他也是当时的话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死在监狱里面的。他有本书叫《于成华医生》的一本书传记，于崇恩的话是他的儿子，他当时的话他是大学毕业生，大学马上要毕业，当时中国大学毕业的话，我想是了不得了，他们这当时的大学生很少，对吧？可能是这个凤毛麟角，都是国家的重点人才。他们当时大学是用英文教材来上课的，就是当时他们英文基础很好，就英文来上课，就他们那批大学生呢，这是基础打得很好。结果毕业之后呢，他全部同学全分到中国科学院，在那个北京，那现在台湾的中研院，就是那个最高科研机构中科院，都全分到那边去了。同学哈，他的话因为他的信仰关系，他叫小群头目。一个注解，小群头目就是说是当时是那个聚会所的那个负责人哈，小群体头目，因为我这个名字不是很熟，因为小群指的是那些小聚会、小排或者叫什么，他是那个小群头目，他被分到苏州去教高中，中学老师，根本就天壤之别，一个是中科院，一个是这个苏州去教中学，这还不算，那些公安局了，那些什么宗教处了，找他谈话说你要不要参加三自。你不参加的话，你就后果自己出自理，那就是劳改和这个判刑。他说他拥护政府，拥护人民，但是呢三自他认为不符合神的信，他不参加，讲得很清楚，他说不反对政府，基督徒不反对政府，但是呢信仰的话我当然要这个合神的心意，要按神的心意来办事。他说三次的任务不合神的心意，他不要参加，那就对方说好，那没什么好谈的，那就是就说那你要后承受一些后果。结果的话，这个余弟兄的话就被抓去劳改的话，这个劳改的话其实比这个监狱有时候还，监狱劳改其实不一样，监狱的话是关在里面，是牢房里面，劳改的话是你要到劳改营里面去做苦工，其实要更苦，可能在里面做苦工。他就去了，去的话是和当时已经结婚了嘛，然后这个小孩子家人就分开了，他就到劳改营去了，家人的话在上海住小阁楼里面，他的话就劳改营，根本没地方住在那个或者搭棚子住，或者一个破房子住，三面墙没窗户没门的那种房子住，晚上的蚊子跳蚤的话都来攻击他们。他说问题是什么，就说是原始的山区里面去砍竹子运送那个上海搭脚手架盖房子那个竹子，他们吃的根本就很少，吃的不够，还要那个白天劳动，晚上还要加班，晚上有时候做到深夜。可他那段时间就说是每人的话身体就很虚，又没吃的，又劳动得很辛苦。结果到4年之内，2万人变到8000人，12000人死掉了，劳改营里面12000人死掉了。然后又不能回家，不能回家看家里人。就当时那事情，他4年里面就这样子，就是看到周围的伙伴一个个倒下去， 他们说是那个人的话是吃的营养不够嘛，就全身浮肿，从脚开始浮肿起，上来的话一直到肚脐的话人就死了，就看他就是看他也在浮肿，再往上走的就是说你也差不多了，他但他的话他是忍耐祷告神，他这一去的话就多少年？二十年，他被劳改二十年，四年是在那个叫闽北一个地方，后来的话又换到另一个劳改营，总共二十年的劳改时间。他自己的话当然是这二十年的话就他说他是本来一百几十斤，130斤就变到就90斤，瘦得不得了，瘦包90斤的话，男生的话他个的话可差不多了，我见过他，上次在洛杉矶见到他就是了，他有参加那个爱学园的特会，他有个讲道在那边，他大概个可不差不太多，大概这就都是90斤那瘦的，没他人的话都耗得差不多了。他的那个太太那个和女儿都受歧视，当时的话那叫五类的后代子弟，黑五类的叫黑五类，什么地府反华右的叫黑五类，他叫反革命，当时就是定一个什么遗托生反革命集团，就是他们都是那个宗教信仰就变成打成反革命，都是反政府反人民的反革命，叫地府反的话是很严重的，那反政府的就是黑五类的话很受歧视的。他的女儿最后的话就没受什么教育，最后他就是那个去做那个工地上去做那体力劳动，他女儿了女生啊去做体力劳动，搬砖了这做这些劳动的，他女儿最后是这样子。全家的话好像似乎他二十年废掉了，就在做那些，他是大学毕业生呢，在那做那些劳动的这个体力活，他家人好像感觉也被耽误了，女儿的话就没读书，太太的话要一个人承受全家的这个重担。二十年的时间，人家就会抱怨了，说我神啊，怎么叫他等二十年？但二年之后他出来了，后来的话就说那个他是，一个这个上海一个大学招聘英语老师，当时中国开放了嘛，开放之后的话招聘英语老师的话，他就应聘，他就会他得到这位置，所以把劳改营户口迁到上海。二十年之后他迁到上海，后来的话又来美国，在美国居留，现在应该在洛杉矶什么？在洛杉矶的那边服侍，他就说他是那个是啊，那二十年漫长的生活，我们想这太久了吧，二十年的时间等太久了，这个神的话怎么可能让一个人等二十年啊？家人的话受了那苦，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他这个即使他是二十年在劳改营里面，他没有丧失信心，他出来之后还是在服侍主，出来之后还是在家，这人呢出来之后根本天不怕地不怕了，政府不管他了，你聚会吧不管你了。他们都已经蹲了二十年了，再蹲十年吗？不可能了。他就出来之后，他还是在带聚会，然后带信徒建造教会，他们就还更火热的来见到神的工作。他们没有失去信心，反而变得更坚强。他们是这样一批人。我们再看中国的这个情况，虽然就说教会受逼迫二十几年，啊，被抓的抓，打的打，然后压的压。但是二十年之内的话，中国的教会增长了10倍以上。当时好像是注册，解放后，这个四级这个政府这个政权改变之后的话是，大概当时有说中国有三百万的基督徒。等今天的话已经是几千万的基督徒，10倍100倍的增长。今天看就这环境的话，好像遍地都好像都荒凉，传道人的话全抓掉了。信徒的话都躲掉了，但是呢，这二十年里面的话，中国信徒翻倍很多翻，就这个种子的话，在这个艰难环境里面可真扎根成长起来，他们的身份的话其实不是浪费掉了，是扎根下去了，然后再长出来，长了很多子弟出来，就说这个忍耐的话是神，就是在人看来好像似乎太久，而太细太坚固，他还不错出来了，有的话就死在里面出不来的，但是神的话旨意的话。是让中国的这个福音能够兴旺起来。就我在想，最近看我一直在每天晚上看这个例子，觉得哇，这弟兄真是觉得是了不起，觉得自己的话我怎么，我现在今天求神，明天我不成就到我就该怨神了。他的话二十年不怨神，而且还能持续这样的信心，我觉得是这个，是他这个一个依靠神、信靠神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还有10分钟哈，再讲一点。今天的例子啊，就先讲了比较这以前的例子，讲我自己的例子了，现在讲我自己的个人体会。 讲内耗的事情好了，讲的就是说我在想，就是说其实我是可能我们自己的事情可能更有深切体会嘛，可能我们这个我们的前辈的事呢我们就很受激励，但是呢我们自己的事呢可能有体会到我们更能从中学习功课，可能我现在没办法去拉嘎营里面去为主做见证，我现在没那个环境，但是呢这边的话我每天在公司里面就为主去做见证嘛，对吧？因为公司就是我的这个职场，就是也是个战场。讲到就是说我们的 layoff 周三刚刚发生，之前的话这公司蛮有趣的，就是他 announce 说我们是要有 layoff 百分之多少人都告诉我们，大家的话这也好也不好了，好的话大家心里准备，不好的话就说哇是谁呀、啊、这个是我还是他呀、啊、大家开始这个上下开始这个争斗了，哇这要把你推出去拉出去杀头的话我就安全了嘛，对不对？都想这样做了。所以在公司里的话有两个engineer帮我做事，我叫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其实我的话是公司不太做事的，不做具体的事情了，就是我是那个有两个engineer帮我做事情，左右手。然后的话是上次第一次 layoff 的时候的话，就是我们有两个 group 在做同一个 project， 然后那个 group 有一个 engineer 是比较 junior， 他是被在黑名单里面，他也被 layoff， 结果被绑下来了，说如果他被当时在黑名单的话，下一次的话就很难很危险，就第一次要 layoff 的保住了，第二次就 automatically 你要走人了。但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个 group 的人和我们 group 的人开始什么，他们想的话把我们人拉出去，他们给保住，然后拉出去斩看守斩头，这样的话就保住了嘛，就他就这样一种策略开始攻击我们这个我这个左手了，我这个右手比较 strong， 左手的话就弱一点，右手是一个Berkeley 的 PhD， 那他很 strong 的，左手的话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学士毕业的，就是大学毕业，他就比较那个做还是就是说不太一样，他比较 weak 一些，对方就攻击这个人，说你做东西太这个做的不得力了，做慢了，或者是你做不出来别人做好了，就攻击这个人，他攻击还不算呢，还给那个上面报告，他后面讲话，攻击我这个左手，结果的话造成很大的伤害，就到到五六月份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话，他们已经上面已经转移目标了，这个人没事了，我们这个左手就被砍掉了，哇，这的话我们就觉得很紧张了，我还有我的老板很紧张了，真的话我们砍掉的话，一个我左手不见的话，我就残废了嘛，做事情的话，一只手右手的话做事就不顺手了，第二的话。这整个 group 的受影响，我老板呢是在那个是这个整个 group 的那个这个 senior manager， 他是一个，这其实我们两个开始在背后在做着挽救的工作，我这个案例都不知道，他可能知道是在他知道是他知道很不舒服，但是他不知道背后的话他已经被放到黑名单上去了，他要被 lay off，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我们很清楚，我们就四处奔走了，我们就拼命用各种方式的话这样把他那个这个名声再把他这个名誉再把他这个再拉起来，给他做给他安排很好的事情让他做，然后做报告，然后再帮他写报告，帮他改报告，然后他就是要表现出来，大家公司对这种事情、啊、同时呢我们找大老板去谈，大老板的话他决定就说谁要走人谁要不走人的，我去谈，我谈我小老板也谈，然后谈的什么样，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人的话是做得很扎实，他是 deliver这个他要做的事情，而且他是很这个人的很实在，他其实是个犹太人，他从来不能争任一句话的，他就是人很好的一个人，是犹太人，是一个我看不出来，但他有点像西方人的，像是犹太人，他从来不能争的，但他是人是很好的一个人，我跟你说这个人呢很可靠，然后如果就说你要让他走的话，这样好了，你 cut my pay by half， 就是你帮我给我减薪好了，减一半的薪，我宁肯让这留下来一半的薪，没跟太太讲过这件事情。反正太太跟说：“你把减薪到我们家怎么办？减一半的薪给我，然后的话留下来，我们否则的话，我们这个课题会受影响。我讲就讲了讲这个份上，我小老板也是讲，我们两个的话就轮流找大老板烦他了。他其实的话也不容易，他要砍两个，他选砍谁？他总要选两个人嘛。但不砍这个也砍那个嘛。他总之他也很难了。我们不管，我们就要保这个人，我们就保这个人。”结果他到上周五，这个我小老板的话收到通知说，你这个人要走，当地不能改了。小老板的话就搞半天还是逃得不了这个命运了，他就心里很生气，但是他没办法，他后来的话他说 OK， 他开始抗争，我的话就没办法了，我的话我就不讲话了，因为这的话我就讲的该讲的都讲过了。他就抗争， 他说好，我他那个他就晚上说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这个你大家找他做事的，我不做了，他说我现在是没法想其他事情。他找 HR 去谈，他说这人的话就是说你看他的历来的这个 review 都很好，而且他做的也是真是很好，这个我们需要他，这个课题需要他，至少你要给他延半年，就是现在不要砍，以后砍的话我们这课题做完了才砍，就大家这样讲。他或者你把我的薪水我减薪，我希望他留下来，他其实也跟我和我一样，他要减薪，可以，他可以减薪的。结果到周一，就刚过的周一，HR可以告诉他说没事了，他已经保下来了，就是不会有影响了。他周二告诉我，我很高兴啊，因为我就说我们两个的话其实都期望这就他不要被碰到嘛，但是我自己后来的话我就不知道了，他被那个inform。周二告诉我没事了，周三就发生了，周三就 layoff 就发生了，他就保住了，他自己都还一头雾水，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危险，结果的话周三也没事，他就懵了，不是怎么回事情了。但其实到背后呢，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和小老板的话就做很多的做工作把他保下来。我在想的话，其实的话在想，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差不多，其实神的话是我们的老板，对不对？老板是神，不是我们，其实地上老板不是我们的老板，是我们是这个是神设置的大老板，其实在神的是神是我们大老板。就是其实呢我们好的事情呢，我们好的事情呢，我们掌握不了的，但是神在我们征战的。就像其实我不是说我们很了不起，就是说其实在比喻这个做比喻，就是说我们为这个左手征战的，他如果被影响的话，我们就做我们的努力来把它挽救下来。耶稣的话那个也是替我们做征战的，对吧？好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就是我们可能好的事情没，我们好的事情好像觉得很顺利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做了很多的征战，在背后我们都不知道的。他而且已经是每次都得胜了，我们差点就失败了。我们差点周一的话告诉周五告诉我们不行了，这人要被这个要被 layoff 掉了。我们觉得哦，我们一切的工作都白做了，都失败了。但是后来的话又转机了，就还是做成了。但是呢，耶稣的话从来不失败的。耶稣我们做的话从来不失败的。他在后面的话做我们老板，为我们安排，然后是为我们征战，为我们征战得胜。说我们就可以靠着他得胜，可得生命的丰富。所以我在想这个，其实耶稣就是我们的老板，在比我们更好。他不是说减薪了，他把生命的赋上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这个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就沉沦了，对吧？我们是你可减薪一半的薪水给你，我不要了，然后你把这人绑下来。耶稣说好，我命的赋上去，你把这些人绑下来，把我们这些人绑下来。其实这是一样的。再讲我自己的例子啊，就是讲到我的这个左手，就讲我自己啊。我自己的话就说是我自己的话是可能神比较给我的这个试炼比较少，因为我的话可能从小受苦受够了，可能是我想是神让我的话一路顺风后来都是像自己跟自己磨粉啊。所以小的时候的话是在乡下蛮苦的，这个不要说猪肉猪油都是好东西，这个猪油都吃的话就高兴得不得了。那个小的时候，当时我想说有两个梦想，就说哪天的话就说两个梦想，一个梦想说我只要刚才讲过一个梦想，就说上城里去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这个梦想哈。第二个梦想的话是什么呢？哪天的话我要每天都吃白面馒头就好了。第二个梦想，当时吃粗粮吃的都好像这嗓子的话都感觉哈都吃不下去的感觉，粗粗的感觉。我要吃细粮哈，吃馒头每天吃就好了，这是一个梦想啊。当年吃不了白面馒头的，当点心吃馒头。我们送礼送白面馒头，当年送去看亲戚，送看亲戚了，送礼送白面馒头，蒸一锅馒头送去，然后人家不能全留下来，还送几个回来，还做回扣。我本来就是，所以当时我们白面馒头啊是上好的这个食品。所以但是后来的话，我到从高中很努力，大学就一直上，一直过来的很顺利。然后神的话一直带我很顺，信主的话就是虽然挣扎很久，但是呢信主之后也很那个。也很顺利，然后公司的人说羡慕，说你们太太那漂亮，那公司有几个照片放在公司里面，所以好像似乎儿子也长得很高大，比现在和我差不多一样高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都很顺利啊，我现在确实是，我是很感谢主，我是一切很顺利，可能神看我的话，可能是这心眼太小的话，如果给我点什么难处的话，可能我就放不下的感觉，可能是神是特恩待我。其实我看发现神的话确实是我的老板，就是说他的话是好像他在预备，好的时候预备的时候是我没有求没有想的， 我看我这是比较不求东西，但是呢神预备的这是在我前面预备好。这次我这个换工作倒是神特别预备的，因为当时的话我这个老公司的话是他们在 outsourcing 到中国台湾去，这边人越来越少，然后当时的话已经5年前开始做了，现在的话差不多做完了。然后在去年5月份换工作嘛，但是的话在之前的话就是说大概去年前年的9月份，这个公司的这个 opening 送到我这边来，问有没有兴趣。我当时的话根本就不想，因为当时我刚那公司刚刚升职，还蛮不错的，升的这个薪水也可能涨了10%几，然后股票也是涨了上万股，然后那个这个 title 倒变得很好，原公司的 title 变得很好，刚升职的我更不想动的。我刚升职的话，可以3年的话不用担心了，对不对？高薪高职拿着的话，这个就正好享受一番嘛，在那边，对吧？所以更不想动的。但是神就把这个机会给我，给我之后的话，我就说好，我试试好了，我在这边送出去，3个月没消息，我就不管了。但结果的话，公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公司的话是换了那个这个 VP， 换 VP 之后的话 ，VP 之后的换就不一样了。VP 的话原来是两 VP 是打对台的，而我的话被看作是老 VP 的人。这一来的话，新 VP 上的话，我被成打击对象了，我就开始这个好像成了一种就是说这种政治利益的一种冲突就在那边。当时我一看的话，我说哦这样的话我就换工作好了。然后当时呢我就和那边联络好之后要 interview， 然后 interview 之后的话拿到 offer， 然后就过着了。但其实我看的话，这个公司神给的。你当时就说，如果靠我自己的不肯出来的，被人踢一脚踢出来了，被 VP 把踢一脚，我说如果原公司如果不 reorg 的话，我也不会出来，我这很好，我不想动的根本就。但是这 VP 来的话，开始东打西打的话，把我打出来了。正好那个时候，如果我再晚的话，我这新公司的话就 freeze， 就 lay off， 我进来就看到3次 lay off。这公司根本就不招人了，我再晚2个月的话就不招人了。正好那个窗口我就进来了，这之后正好我有5个月去表现自己，就说如果是新人的话很危险，哎呀我总得砍到新人嘛，你刚来的话有没根基，你有这个project 不上手，然后人事又不熟，很容易被砍到。那我正好5个月时间表现自己，到砍时的时候呢，我已经表现得够好了，不需要被砍了，我就保下来了，说第一次被保下来了，第二次的话又被保下来，第三次又被保下来，这次又被保下来。但是很特别，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不单是被保下了哈，就是现在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是我们被砍掉一个 senior manager， 他带一个课题，他下面有2个人在这做这个课题，然后他被砍掉了，大老板说让我补上去，让我就说我现在有左右手了，对不对？还要再去负责这个新的课题，还别人看的话，好，詹姆斯好像是个赢家啊，别人砍的话你赢了，你还得了更多的人更多的课题，别人看我是赢家。其实我根本没想过的，我没想到去做这个课题，也没想更多人向我 report， 我根本想这个东西的。但神就给我，我其实不太想要什么，我说神啊，这的话我不要做好了，我就现在做得很好了，我很满足现在的职位了，我不想再去带更多人，然后再做新的课题。但是我没选择，因为这是大老板这样安排下来的，我也要做，就是两个都要做，这样的话，其实我的任务加重，责任加重。但是别人看到我好像是似乎我是赢家，好像我得到好像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得到了，别人都想就是说多像有人像 report 了，多的课题了，比较安全嘛。但是我从来没向老板求过，我也没要过，老板就给我。就其实的话在公司里面很多这种 politics 这种争斗啊。但是我之前讲过一点，就是说其实的话是很不容易，但是呢就是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原则，就是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行事，按着神的心思，要这个柔和谦卑，要平和，然后处理一些的事情，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我们怎么处理就影响了这个事情的结果。就当时大老板看到，就是说在我处理这事情的时候，他觉得对我比较放心，比较可靠，他就给我不给那个人，因为那个人呢想一直想得这个课题，老板不给他，他是 director 很高的 title， 现在反而我和他在做对头，最后大老板就把课题给我不给他。那现在就是我想的话，其实在背后的神在掌管，不是说我做得好做得坏，不是说我要计划今天去哪公司明天去哪公司，好像似乎神在我前面的话一步一步都安排得好好的。这对我个人来讲呢，可能就是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神好像也可能我是不是特别去爱计划这些长远的东西，我不太想也不太想去换工作，怎么今年换哪，我大家都没这么想过，但是神的话就一步一步然后就都预备。 工作都是他，我三个工作他都是他预备的。我从第一家工作的话是逃出来的，然后二三四家工作的话全是神预备的好好的，让我自己的话是绝对是靠自己拿不到的，那神就预备的很好，那让我的话就说能够这个，就是你回头看到是神特别的带领，好像似乎根本就人是做不到这些事情的，都神在带领我，神在安排着一些的事情。他说我的话就现在变得就说，我说我、哦、是不是可以放松一点，我就不要想这个事情，让神安排就好了。其实的话确实神在带领，但是我的话还是说对具体事情我很在意，很伤心。但是对大事情的话，我感觉神都在带领。我想神的话就是对整个每个人的话都是一样，对那个余弟兄的话，余崇文弟兄的话，现在20年在拉班营里面带领他走过来的时间，最后要成为一个祝福。对我的话也是，我想也是透过他的带领，我想也可以把，虽然就说我不是说做得很完全，但是还是可以把神的爱带到公司里面去。我贴在公司的那个库比口一个诗歌，我把那个诗给送给我的同事，他叫那个你和我都是天父爱的创造，那首诗歌，对吧？就是那就最后一句是什么？就哪里有神的爱，哪里就是天堂，是吧？就说只要把神的爱带到公司里面去，那就是天堂。人家看到天堂降临，然后看到神的这个美好，看到福音的真实，他就可能愿意来被信吸引来，愿意信耶稣，对吧？我们的周围的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传讲福音的对象。我们所言所行，我们生命所经历的，他能看得很清楚，他看到神的祝福，看到神的祝福，说我们生命就是一个，我们生命可以带给别人一个愿祝福。我们不但不忧虑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祝福带给别人。阿门。好，我们就祷告。主，谢谢你是我们一切事情的安排和答案。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盾牌和山寨。你看过我们，就像看着你眼中的瞳仁一样，宝贝在你的手中。你亲自引领我们走你天国的道路。主，在这边请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我们心中有忧伤的，有难处的，主亲来安慰我们，也知道你必掌管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必我们开路，恩典必够我们每天的，必够我们的用，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度过每天的日子。你也记着我们，能够把这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记着我们的言行，记着我们生命的表现，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得到帮助，能够愿意来认识你，相信你。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